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
好，感谢神。
很感谢神。
今朝早咁多首诗歌。
今天早上有这么多的诗歌。
都能够带领我哋。
都能够带领我们。
进入去我哋今日要分享嘅信息里面。
进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里面。
无论喺第一首歌。
无论是第一首歌，
刚才主席所宣读的诗篇，
刚才主席所宣读的诗篇，
还有刚才诗歌班所献的诗歌，
还有刚才诗班献的诗歌，
都与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很有关系，
都与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很有关系。
今天的信息是讲什么呢？
今天的分享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身在福中。
就是身在福中。
打错了喔，唔系有福的确句噃。
哦，打错了，不是有福的确句。
不过都啱。
不过也对。
一阵间回应诗歌就系呢首啦。
一会回应诗歌是。
都系同个福有关嘅。
都是跟福有关。
身在福中。
身在福中。
就系我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正道嘅题目。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正道题目。
能够身在福中系一件好事嚟噶。
能够身在福中是一件好事。
咁我就同大家分享主耶稣所讲嘅一个比喻。
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主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
係讲明一啲身在福中嘅人。
是讲明一些身在福中的人。
呢一个比喻係记载喺马太福音。
这个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
係一个葡萄园嘅比喻。
是一个葡萄园的比喻。
现在我哋嚟分几段去读呢啲经文。
现在我们分几段读这个经文。
首先我哋请弟兄去读第一段。
首先请弟兄读第一段。
预备开始。
开始。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若在己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
他们也进去了。
跟住我哋请姊妹读。
然后请姊妹读。
我哋又请弟兄读啦。
我们又请弟兄读。
唔系呢段啊，应该呢个吓，跳得好犀利噃。好，唔系呢度。可能我哋个 PowerPoint 有少少问题啊，电脑。再上一段，唔系呢段，系啦，系呢段。预备，请弟兄。
请弟兄读。又在卯初，雇的人来了，
各人
得了一钱银子。
现
在那先雇的人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银子。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请姊妹，
请姊妹。家主回了，没
比喻就读完了。
比喻读完了。
这个比喻呢，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
这个比喻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
但是也都很多人呢，有些地方不明白的。
也有很多地方不明白。
第一个不明白的地方。
第一个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社会呢。
就是我们的社会。
是一个多劳多得这样的观念的。
是一个多劳多得的社会。
啱唔啱啊？
对不对呢？
甚至我哋假日开工咧，可以得双工嘅。
甚至我们假日上班可以得双工。
这个比喻讲到工人进入葡萄园里面的工作。
这个比喻讲到工人进入葡萄园的工作。
在时间上是分为五个不同的时间。
在时间上有五个不同的时间。
我将它呢是译成今天我们所了解的。
我把它们翻译成今天的时间。
第一个就是清早啦。
一个是清早。
然后九点钟。
然后九点。
然后中午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
然后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
最尾呢就是下午五点钟入园工作。
最后是下午五点进园工作。
五批的工人开工的时间就不一样。
五批工人开工的时间是不一样。
但是他们收工的时间就一样吧。
但是他们下班时间是一样的。
好啦。显然清早开工的那批工人的工作时间是最长。
显然清早开工的工人工作时间最长。
黄昏五点才开工的那班人呢的工作时间是最短的。
黄昏五点才上班的工人工作时间最短。
但是原主和工人呢曾经有这样约定一个价钱。
但是原主和工人曾经约定一个价钱。
原主对清早开工的工人讲定。
原主对清早开工的工人说定。
一天是一钱银子。
一天一钱银子。
然后对后来开工的就这么说。
对后来开工的说。
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
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
照常理来讲啊。
照常理说。
清早开工的这一批工人呢。
清早开工的工人呢。
是应得一钱银子。
应该得一钱银子。
而后来开工的那批工人呢。
然后来开工的呢。
应该是少过一钱银子的。
应该少于一钱。
而且应该是越迟来的就应该越少。
他们应该是越晚来的越少。
但是原主给他们的工钱是一样。
原主给他们的工钱是一样。
而且有些奇怪、哦。
而且有些奇怪的是。
这个原主呢给钱的时候呢。
这个原主给钱的时候，
他是从后来那些先发工资的。
他是从后来那些先发工资，
发到去先来那些为止的。
发到先来的为止，
那些清早进入园里面工作的工人，
那些清早进入园里面工作的工人，
看到原主这样去发工资的时候，
看到原主这样发工资的时候，
心里面一定是很高兴，
内心一定很高兴。
他说既然五点钟开工的那个都有一钱银子了。
既然下午五点上班的都有一钱银子。
那我是这么清早开工的。
那我清早开工的。
起码超过十个钟头啦。
起码超过十个小时。
想着原主呢一定比自己呢是超过十一钱银子的十倍有多的。
他想的原主应该给自己超过一钱银子十倍的工钱。
点知发到佢嘅时候呢，
谁知发到给他的时候，
仍然系得到一钱银子、哦，
还是一钱银子。
所以佢哋就埋怨啦。
所以他们就埋怨，
向原主咁讲啦，
向原主这么说。
我哋整日劳苦受热啊！
他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嗰个后来只系做咗一小时工作嘅啫。
那后来只做一小时。
你竟然叫佢所得嘅工资同我哋一样吗？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这个就是清早开工那批工人所发的怨言。
这就是清早开工的工人的怨言。
相信他们的埋怨呢，
相信他们的埋怨
都是很多人的心声来的。
也是很多人的心声。
这个就是我们最难明白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最难明白的地方。
第二个难明白的地方。
第二个难明白的地方。
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
主耶稣讲完这比喻之后。
他讲了一句说话。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究竟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究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去排队，
如果我们在排队，
在前的就当然在前的嘛，
在前当然在前，
在后的一定是在后的，
在后先呢，当然在后。
没理由会有人打尖的、哦，
没有可能有人打尖，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难明白。
所以我们觉得很难明白。
但是这个是主耶稣所讲的说话。
但这是主耶稣所说的。
我们不明白。
我们不明白。
不等于他不是真理的。
不代表他不是真理。
主耶稣所讲的说话一定是真理。
主耶稣所说的话一定是真理。
那我们要明白这件事。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
我们应该呢是从上文来到去看下的。
我们应该从上文来看。
马太记载这个葡萄园比喻之前啊，
马太记载这个葡萄园比喻之前，
在上一章即系第十九章，
在上一章就十九章，
其实佢系先记咗两件事嘅。
其实他先记载了两件事。
呢两件事呢？
那两件事呢？
记完咗之后，
记完了之后，
主耶稣同样讲咗一句咁嘅说话。
主耶稣同样说了这么一句话：
在前嘅将要在后，
在前嘅将要在后，
在后嘅将要在前，
在后嘅将要在前。
讲咗句咁样嘅说话，
说了一句这么的话。
嗱，我哋透过上一章呢两件嘅事。
我们透过上一章这两件事，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
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这个葡萄园比喻的整个的含义了。
这个葡萄园比喻的整个含义。
那么那两件是什么事来呢？
那两件是什么事呢？
第一件，
第一件
就是有一位少年的财主，
这一次有一个少年财主
向耶稣这样问，
向耶稣问，
说我该做什么善事，然后才可以得永生呢？
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呢？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当耶稣回答了这个少年财主之后，
当耶稣回答这个少年财主之后，
彼得又再问另外一个问题，
彼得又问另外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到跟随你了，
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来跟随你了，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现在我将第一件事呢是已经是用 PowerPoint 打了出来。
现在我把第一件事用 PowerPoint 打出来，
就是有一个少年的财主来见耶稣，
就是有一个少年财主见耶稣，
如何可以得到永生？
如何得永生？
耶稣就说，
耶稣就说，
你要进入永生，当遵守诫命。
你要进入永生，当遵守诫命。
他就说了，
他就说，
他什么诫命啊？
是什么诫命呢？
耶稣就说。
耶稣说：
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那少年人听咗之后，
那少年人听了说：
你所讲嘅我全部遵守晒啦。
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咁我仲争一啲乜嘢啊？
那还缺少什么呢？
于是耶稣就挑战佢。
那耶稣就挑战他说：
你所有嘅。
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分给穷人，
你就有财宝积在天上，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
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
结果点呢？
结果怎么说呢？
大家都知道啦，
大家也知道
呢个少年人，
这个少年人
听完之后，
听了之后，
忧忧愁愁地走了，
就忧忧愁愁地走了。
点解啊？
为什么？
因为佢嘅产业甚多，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嗱，呢个就系第一件事。”
这就是第一件事，
然后到第二件事了。
然后第二件事，
门徒听见耶稣这么答，
门徒听见耶稣这么回答，
我们还有哪个人可以得救啊？
他说：“那我们谁可以得救呢？”
于是耶稣就话了：“
那耶稣是说，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然后彼得又进一步话了：“
那彼得又进一步说，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一切来跟随你的了。”
彼得就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来跟随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耶稣就讲俾佢哋听。
耶稣就告诉他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呢啲跟从我嘅人，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复兴嘅时候，
到复兴的时候，
人子坐在佢荣耀嘅宝座上边，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所以他就说，
所以他说，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倍。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并且承受永生。
跟住佢就讲咗句说话，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佢系咁样，有好多在前嘅，
他说有许多在前的，
将要在后，
将要在后，
在后嘅，
在后的，
将要在前，
将要在前。
嗱，讲完呢两件事之后，
说完这两件事后，
耶稣就跟住讲葡萄园比喻，
主耶稣就说了葡萄园的比喻。
而家我哋试下将整个十九、二十章嚟排列一下。
我们现在试着把十九、二十章来排列一下。
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第一件事，少年人问财主。
第一件事，少年人问财主。
第二件事就是彼得问耶稣。
第二件事，彼得问耶稣。
耶稣是回答了少年财主和彼得的问题。
耶稣回答了少年财主跟彼得的问题。
然后
19
章的30节就讲了他这样的说话。
然后19章30节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到20章就讲完葡萄园比喻。
20章又说了葡萄园比喻。
葡萄园比喻讲完之后，在20章的16节又讲了同样的一句说话。
葡萄园的比喻之后又讲了同样一句话。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嗱，呢一个咁样嘅文理上面嘅排列结构，
这种文理的排列结构，
就用佢嚟帮助我哋，
就用它来帮助我们
去了解葡萄园比喻，我哋刚才所唔明白嘅嗰啲嘅问题，
就了解葡萄园比喻，我们刚才不明白的问题。
嗱，我哋预备啦喎，
那我们预备一下，
喺葡萄园比喻嘅第一节经文里边。
在葡萄园第一节经文说，
他说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所以这个不是，这个葡萄园的工作不是讨论劳资纠纷的问题来的。
所以这个葡萄园的工作不是讨论劳资纠纷的问题。
是讨论什么问题啊？
是讨论什么问题？
是讲解天国道理的问题。
是讲解天国道理。
因为天国就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入他的葡萄园工作嘛。
因为天国就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葡萄园工作。
我们现在分开几点来慢慢讨论一下。
我们来分开几点慢慢讨论一下。第一点。
那天国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
天国是神为人所预备。
是让那些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在天国里面得享永生的，
是为那些耶稣基督接受进入天国的人享受永生，
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
完全是神的恩典，
不是人可以做什么就可以赚取得来的，
不是人去做什么就可以赚取得来。
所以当个少年人问耶稣的时候，
所以当少年人去问耶稣的时候，
耶稣要证明这个少年人不能够变卖他的所有来到分给穷人。
耶稣要证明少年人不能变卖他的所有去分给穷人。
我们就知道人不可以做什么，
人不能去做什么，
你要他变卖所有，
你要去变卖所有，
简直就是拿了他的命，
简直就是要他的命。
这位少年人锁住他的是什么呢？
锁住这个少年人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产业，
就是他的产业。
所以虽然他很多样东西都做得到，
所以他虽然能做很多件事情，
始终有一样东西他做不到，
就是有一件事情他做不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啊？
为什么呢？
因为永生，
因为永生
是一个无价宝来的，
是一个无价宝，
不能够用世间任何的财物可以买得到的，
不能够用世间任何财物去买到。
你有没有见过世界上有一个富豪？
有没有见过世界上有一个富豪
花尽他的财产，
用他的所有的钱，
可以保持自己永远不死的，
可以永远保持自己永远不死呢？
没有的，
没有。
因为
呢，
永生是一个无价宝，
永生是无价宝，
所以我们不可以靠积阴德做善事可以得到永生的，
所以我们不能靠积阴德做善事得到永生。
为什么永生是一个无价宝呢？
为什么永生是一个无价宝？
因为他是神的独生儿子，用宝血将罪人买赎而得的。
因为他是神用神的独生儿子为罪人留下宝血买得的。
这种血不是一般动物的血，
这种血不是一般动物的血，
是神独生儿子的宝血，
是神独生儿子的宝血，
不可以用任何的东西来到代替，
不能用任何东西代替。
它是独一无二的，
它是独一无二的，
已经证明了给我们知，
已经证明了给我们。
在旧约里面的大祭司，
在旧约里面大祭司
每年都要定了一个日期，
每年都要定一个日期，
用动物的血要为以色列人向神来到献上一个赎罪祭，
用动物的血向以色列人为神献上赎罪祭，
他们每年都要这么做，
他们每一年都要这么做。
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只是一次就可以完成，
只是一次就可以完成
为世人赎罪的这个功效，
为世人赎罪的功效。
因为它是独一无二，
因为它是独一无二，
所以不需要重复的，
所以不需要重复。
就是因为 耶稣为罪人的一次献上，
就是因为耶稣为罪人一次献上，
就已经成就了，
就已经成就了，
是独一无二的，
是独一无二的。
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博物馆啊？
你没有去过一些博物馆？
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独一无二的珍宝啊？
也没有看过那些独一无二的珍宝，
他们都是国家很严谨地去保守住的，
他们都是国家很严谨地去保护，
是一些非卖品来的，
是非卖品，
因为他们是无价的，
因为他们是无价的，
不可以你用什么钱就去买到的，
不能用钱去买。
世间的宝物都可以是这样，
世间的宝物都是这样，
更何况耶稣的宝血是一个宇宙主宰的宝血呢？
更何况耶稣的宝血是宇宙主宰的宝血呢？
所以这个是无价的，
所以这是无价的。
既然这么无价，人又怎可以得到呢？
既然是如此无价，人怎么可以得到？答案很简单，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
救主，而不是好像那个少年人去问耶稣这样说，
而不是像那个少年人去问耶稣这么说，
我该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的，
我该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
这个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
这是第一点我们应该知道的。
好了，跟着第二点，
然后是第二点。
好了，彼得呢就进一步了，
然后彼得进一步说，
他说我们已经跟随你了，
他说我们已经跟随你了，
并且是撇下一切来到跟随你，
并且撇下一切
来到跟随你，
而且并撇下一切来跟随你。
那我们将来又要得到些什么？
我们将来要得到什么呢？
刚才我们已经读了，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
耶稣说凡是为我的名撇下一切的，
耶稣说凡是为我的名撇下一切的，
必要得着百倍，
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去承受永生，
并且要承受永生。
在人来讲，
对人来说，
没什么比家庭事业财产是更重要的，
没有什么比家庭事业财产更重要。
我们打拼一生，
我们打拼一生，
无非都是想得到这些啫，
无非都是要得到这些。
但是耶稣说，
但是耶稣说，
你凡是为我的名去撇下一切，
凡是你为我们的名撇下一切，
要神要用百倍来到回报他，
神要用百倍来回报他，
并且他要承受永生，
并且承受永生。
所以彼得所问的那个问题呢，
所以彼得所问的问题，
他不是问入去一个无底的黑洞里面的，
他不是问进一个无底的黑洞里面，
乃是有耶稣的回应的，
乃是有耶稣的回应，
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之后，
为耶稣撇下一切，
为耶稣撇下一切。
这个其实不是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来的，
这个不是对每个人的呼召，
也都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做得到的，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但是耶稣说，
但是耶稣说，
如果你能够这样做，
如果你能这样做，
你将来必得回报百倍，
你将来必得回报百倍，
你付出一倍，
你付出一倍，
将来换回来的是百倍，
将来会换回来是百倍。
如果按这个清早入去原工作的人来讲，
如果按照清早进园工作的人来说，
是很不公道的，
是很不公道，
你付出一倍而已，
你付出一倍，
神要百倍回报你，
神要百倍回报你，
是不是很不公道啊？
是不是很不公道？
神为什么要对人有这么多的恩典、啊、
神为什么对人有这么多恩典？
保罗是很清楚这个道理，
保罗很清楚这道理，
他真的撇下所有，
他真的撇下所有，
而且他是为了福音的事工，
而且他为了福音事工，
他所受的苦难非常之多，
他所受的苦难非常的多。
他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这么说，
他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这么说，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受了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的是屡次有的，
冒死是屡次都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过五次，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被棍打过三次，
被棍打三次，
被石头打过一次，
被石头打过一次，
遇到船坏三次，
遇到船坏坏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
宇宙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又屡次走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遭江河危险，
遭盗贼的危险，
遭盗贼危险，
同族 嘅危险，
同族危险，
外邦人嘅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嘅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嘅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里嘅危险，
海里的危险，
假弟兄嘅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受困苦，
受劳碌困苦，
多次不得睡，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多次不得吃，
受寒冷，
受寒冷，
赤身露体，
赤身露体。
唉，保罗所讲的呢一样嘢，
保罗所说的所有这一切事情，
唔知我有冇一样咧？
不知道我有没有一样？
一个受咗咁多苦难嘅保罗，
一个受了这么多苦难的保罗，
佢满有把握咁样讲，
他满有把握地说，
佢话我想，
他说我想，
现在个苦楚啊。
现在的苦楚，
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比起将来要想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他说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
他说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一个极重无比的荣耀，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
保罗的盼望和寄托，
保罗的盼望和寄托，
无疑是肯定了耶稣的那句话，
无疑是肯定了耶稣的那一句话，
就是凡为我撇下一切的，
就是凡为我撇下一切的，
神要用百倍去回报他，
神要用百倍去回报他，
并且要他承受永生，
并且要他承受永生。
这一句的说话，
这一句话
后来彼得从他自己个人的体验里面，
后来彼得从他个人自己的体验里面，
同样地给予肯定，
同样的给予肯定，
他要一些服侍上帝的人这样说，
他对那些服侍上帝的人这么说，
他说作基督受苦的见证，
他说作基督受苦的见证，
同享后来所显现的荣耀，
同后来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
不是出于勉强，
不是出于勉强，
要是出于甘心，
乃是出于甘心，
不是因为贪财，
也不是因为贪财，
是要出于乐意，
乃是出于乐意。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远不衰残荣耀的冠冕，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看到吗？
看到了吗？
受苦却又甘心乐意去服侍基督，
受苦又是甘心乐意的服侍基督。
我们如果能够有这个思想，
如果
有个基础，
如果我们有这个思想去做基础，
再来到看回这个葡萄园的比喻，
再来去看葡萄园的比喻，
我们就慢慢可以明白到，
我们就慢慢明白到
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的含义是什么，
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含义是什么。
现在我分开几点跟大家一起去分析一下，
现在我分开几点跟大家一起分析。
第一点，
第一点，
清早早进入园里面工作的人，
清早进去园里工作的人，
要求园主公道地给他工价，
要求园主公道地给他工价，
在他的态度上面，
在他的态度上，
他就是要与这个园主来到斤斤计较，
他就是跟园主斤斤计较。
但是这个是一个天国的比喻，
但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
能够进入园里面工作已经是一个福分来的，
能够进入园里面工作已经是一种福分。
当日在巴勒斯坦的时候，
当日在巴勒斯坦的时候，
每天都有工人聚在一起，
每天都有工人聚在一起，
来到等人去请他做嘢嘅，
来等人请他工作。
他们由朝早等到黄昏，
他们从早等到晚，
一天一钱银子，
一天一钱银子，
是一个很低的基本工资嚟嘅，
是一个很低的基本工资，
只能够一家人维持一天嘅生活，
只能够一家人维持一天生活。
所以他们真系餐稳餐食，餐餐清，
所以他们是每天赚钱，每天吃完，然后每天都吃饱。
他们没有能力去积蓄的，
他们没有积蓄的能力。
如果他那天找不到工呢？
如果他们那天找不到工作，
他明天就要一家挨饿的了，
明天一家都要挨饿。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能够朝早一早就有人请你，
如果能够一早就有人请的，
是不是一种福气来的？
是不是也是一种福气？
起码你不需要担心到黄昏都不知道有没有人请我，
起码不用担心到黄昏都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人请。
你有机会进入神的国度已经得到永生了，
有机会进入神的国度已经得到永生，
是一种福气来的，
是一个福气。
其实当时这些工人，
其实当时这些工人，
佢哋比呢啲做奴仆嘅更加冇保障嘅，
比那些做劳仆的更没有保障。
因为奴仆系住喺个主人屋企入边做嘢嘅，
因为劳仆是住在主人家工作，
佢哋起码能够有保障，就系一天可以有两餐嘅温饱。
他们能够保障一天有两餐温饱。
现在呢啲清早开工嘅工人，
现在这些清早开工
的工人，一早就有工作。
一早就有工作，
他已经不用担心了，
已经不用担心，
他应该觉得是一种福气来的，
应该觉得是一种福气。
而且这个原主有没有违背约定啊？
而且这原主有没有违背约定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呢？
他说我给你一天一钱银子，
他说每天给你们一天银子，
他就给回一天一钱银子，
他就给了一天一钱银子。
所以原主是信实的，
所以原主是信实的。
他对最后入嚟嗰班人讲，
他对最后进来的人说：，
喂，你哋所当给嘅，我必给你们。
你们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
一天一钱银子，
一天一钱银子。
如果佢都唔能够得得到，
如果他都不能得到，
今日就冇饭开，
他第二天就没有饭开。
原主系体谅，系怜悯，对呢啲最后入嚟嘅人嘅一种嘅恩典嚟噶。
原主是体谅怜悯，在最后进来的人，
虽然他是最迟先入嚟，
虽然他是最迟进来，
但是原主都觉得他应该明天要有饭开啊。
但是原主也觉得他明天应该有饭吃，
啱唔啱啊？
对不对呢？
所以他话你该得嘅，
所以他说你该得的，
我就会俾你嘅，
我就会给你。
从呢一件事我哋就睇到，
从这件事我们看到
呢位原主，
这一位原主
系信实嘅，
是信实的。
是有恩典有怜悯的，
是有恩典有怜悯的。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他对清早开工的工人说，
他对清早开工
的工人说，难道我的东西不可以随我的意思来用吗？
难道我东西不能随我意思来用吗？
这个是表明这个原主他是有他的主权的，
他表明这个原主是有他的主权，
他有信实，
他有信实，
他有恩典有怜悯，
他有恩典怜悯，
他有主权，
他有主权。
这个岂不是我们天父嘅其中一种嘅性情吗？
这岂不是我们天父其中一种性情吗？
是啊，
对的。
人蒙恩被召，
人蒙恩被召，
其实是神嘅主权，
其实是神的主权，
也是神嘅恩典，
也是神的恩典。
如果原主唔去雇佣呢啲人，
如果原主不去雇佣这些人，
唔可以自己走入个园里面工作，
这批人不能自己跑进园里面工作。
事实上，最后入园工作嘅嗰批人，
事实上最后进园工作的人，
经文点讲啊？
经文怎么说呢？
为什么整天在园外闲站呢？
为什么整天在闲外闲站？
他们的回答就是，
他们的回答说，
因为没有人雇佣我们啊。
因为没有人雇佣我们。
但是最后尾黄昏五点了。
那最后黄昏五点了，
他们都可以入园去边工作。
他们都能进园工作。
如果不是原主去雇佣他们，
如果不是原主雇佣他们，
他们今天就赚不到钱。
他们那一天就赚不到钱。
所以清早开工的人，
所以清早开工的人
应该庆幸他们早有工开，
应该庆幸他们早就有，
不用整天在担心，
庆幸他们早就有工作，不用担心。
永生，
人得永生，
不是自己能够做什么，
不是自己能做什么，
在人不能，
在人不能的。
耶稣说，在神凡事都能。
耶稣说，在神凡事都能。
人是因为在神有恩典、有怜悯、有主权之下，先至能够白白地得到永生的。
人是因为神有恩典、怜悯、主权之下，才能白白得到永生。
所以人应该要感恩。
所以人应该感恩。
能够对天父真正感恩的人，
能够对天父真正感恩的人，
他基督徒的生命都不一样的。
他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不一样的。
啱唔啱啊？
对不对呢？
第二点，
第二点，
实际的情况，
实际的情况，
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他们所得的永生都是一样的，
他们所得永生都是一样的。
没说早点信耶稣就得大永生，
不会说早点信就得到大的永生，
迟点信耶稣就得个小永生，
迟一点信了就得到小的永生。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旁边是不是有一位强盗啊？
耶稣被钉十字架旁边是不是有一位强盗？
他临终之前他信了耶稣，
他临终之前相信耶稣，
他所得的永生啊，
他所得的永生
和那些一早信了主跟随耶稣的人所得的永生，你说他有没有分别呢？
跟那些一早信耶稣跟随耶稣得的永生是不是一样呢？
一样的，
一样的，
都是一钱银子来的，
也是一钱银子，
并不是因为你早点信你就得大永生，
不是说早点信就得到大的永生，
你迟点入去神的国度你就得小永生，
迟点进就得到小的永生，
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刚才我们提到主回答彼得的那个答案，
刚才我们提到主回答彼得的那个答案，
耶稣说要百倍去回报他，
耶稣说要百倍的回报他。
从彼得后来的体验，
从彼得后来体验，
还有保罗向耶稣基督的摆上，
还有保罗向耶稣基督的摆上，
正在告诉我们，
正是告诉我们
在主里面的勤劳吃苦，
在主里面的勤劳吃苦
是可以得到奖赏和冠冕的，
是可以得到奖赏跟冠冕的。
这一点，
这一点
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没有否定这一样东西，
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没有否定这件事情。
换句话，
换句话说，
即是那些服侍主的那些人，
就是那些服侍主的人，
神不会不纪念他们的，
神不会不纪念他们。
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
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
为神做事不能够斤斤计较，
为神做事不能斤斤计较，
乃是出于甘心，
乃是出于甘心，
不是因为贪财，
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乃是出于乐意，
然后将来那个永远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然后将来那个永远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我们才可以得到，
我们才能得到。
所以当彼得问，
然后当所以当彼得问，
当你说我要撇下所有一切你都跟随你的时候，
他说我要撇下所有一切要跟随你的时候，
耶稣就说，
耶稣就说，
到人子复兴的时候，
到人子复兴的时候，
你们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审判十二个支派，
审判十二支派。
可见主耶稣是认真重视，
可见主耶稣是认真重视
为他所摆上的那批人，
为他所摆上的那一批人。
神是要看人服侍那个态度和目的，
神是要看他人服侍的态度跟目的，
一切功名世间的声名等等意图，
一切功名世间的声名等等意图，
都不是我们服侍主的目的来的，
都不是我们服侍主的目的。
保罗为福音的事工多受劳苦，
保罗为福音的事工多受劳苦，
是因为出于感恩来到乐意去侍奉的，
是因为出于感恩和乐意侍奉，
而且他也都知道，
而且他也知道
神将来要赐他一个奖赏，
神将来要赐他的奖赏，
就是他最终要得的那个荣耀冠冕，
就是他最终要得的荣耀冠冕，
那是神从上面呼召他，
乃是神从上面呼召他，
要他得着的，
要他得着。
清早开工的工人，
清早开工的工人，
他为了工资多少来到发怨言，
他为了工资多少发怨言，
为了是要多得工资，
为了想得多多得工资。
彼得保罗，
彼得保罗
乐意侍奉主，
乐意侍奉主，
是要讨主的喜悦，
是要讨主喜悦。
两种不同的工作，两种人都在工作，
两种人都是在工作，
但是他们的目的不一样，
但是他们目的不一样。
人的心，
人的心，
神是清楚知道的，
人神是清楚知道的。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
人在神的家里面去服侍，
人在神的家里面服侍，
往往是不知道自己，
往往是不知道自己
已经享受到主的同在而有的一种的属灵福气，
而已经享受到主的同在的一种属灵的福气。
所以我说刚才的诗歌很有意思，
所以我说刚才的诗歌很有意思，
提到我神与我们同在，
提到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已经是一种福气，
神与我们同在已经是一种福气。
千万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千万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还记得浪子故事吗？
你还记得浪子的故事吗？
好像在讲个走出走的细路，是不是？
好像是讲那个出走的弟弟。
其实都有讲埋那个哥哥的。
其实也有讲那个哥哥。
当那个弟弟知错回家的时候。
当弟弟知错回家的时候。
父亲老怀大慰。
是父亲很高兴。
宴请亲朋。
宴请亲朋。
为那个小儿子来庆祝。
为小儿子庆祝。
但是当时大儿子怎么样？
但是当时大儿子怎么样呢？
大儿子却生气，
大儿子却生气了，
不肯进去，
不肯进去。
父亲就出来劝他，
父亲就出来劝他。
你估佢讲同父亲讲啲咩说话？
他跟父亲说什么呢？
佢话我服侍咗你咁多年，
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我从来冇违背过你嘅命令，
从来没有违背你命令，
你从来都冇为我咧。劏一隻山羊羔，
你从来没有为我杀一只山羊羔，
叫我同我个朋友一同快乐，
叫我跟我朋友一起快乐。
但是你个小儿子同你个喺啲同啲娼妓吞尽晒你嘅财产，
但是你的小儿子跟娼妓吞尽了你的财产。
他一来了，
他一来，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你倒是为他宰了肥牛犊。
啊，你睇下，
你看一下。
这个大儿子的怨气啊，
这大儿子的怨气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清早开工那批工人啊？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刚才所说清早开工的工人呢？
那批工人怎么说啊？
那些工人怎么说？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他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
那后来只做一小时，
你竟叫他和我们一样吗？
你竟叫他和我们一样吗？
是不是差不多意思啊？
是不是一样意思呢？
差不多意思的哦，
差不多意思。
父亲对大儿子怎么说啊？
父亲对大儿子怎么说？
说我儿啊，
他说我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神与我们同在已经是一种福气，
神与我们同在已经是一种福气。
大儿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大儿子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信徒一早信主，
信徒很早就信主，
与主同在，
与主同在，
主耶稣一切的丰盛，
主耶稣一切的丰盛，
信徒都可以支取，
信徒都可以支取。
这个不是比持信主的人更早得到福气吗？
这不是比持信主的人更早得到福气吗？
但是有这种福气自己又感受唔到喎，
但是有这种福气，自己也没有感受到。
喺心灵上，应该一早就系领受呢一啲福气。
在心灵上，应该一早就领受这种福气。
佢反而落喺最后，
但是他反而落在最后了。
而嗰啲后来信咗主嘅人，
而那些后来信主的，
佢却满心欢喜去领受嗰个新生命嗰个属灵嘅福气。
他们却满心欢喜地领受新生命属灵的福气。
天天享受主的同在，
天天享受主的同在。
他虽然在后面，
他虽然在后面，
心灵上却反而在前面，
心灵上反而在前面。
所以主耶稣说，
所以主耶稣说，
那些在后的，
那些在后的，
反而在前了，
反而在前了。
本来先信主的，
本来先信主的，
一早应该有属灵福气的，
一早应该有属灵福气的，
应该是
心在福中的，应该是心在福中的，
但是不知道福气，
但是却不知道福气，他没有领受，
反而他在了后面，
反而就在后了。
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啊？
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呢？
是不是我们的写照呢？
是不是我们的写照呢？
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神的国度里，
我们所虽然所得的永生是一样，
虽然我们得到永生是一样，
没什么大永生与小永生，
没有大小之分，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
因为我们能够早作基督徒，
却没有因为我们能够早做基督徒，
藉着神所赐的属灵福气，
藉着神所赐的属灵福气，
能够操练出一个成熟一点的生命，
能够操练出一个成熟的生命。
虽然信了主好了，
虽然信主很久，
但是仍然好像一个吃奶的婴孩，
但是仍然像吃奶的婴孩，
停在最初的阶段，
停在最初阶段，
及不上那些后来信主的人，
却不像那些后来信主的人。
这个是不是反而在后啊？
这是不是
本来在前的嘛？
本来在前的，
反而在了后面。
他反而在后了，
在了后的嘛？
在后的，
他反而在了前面。
他反而在前。
你先入去园里面工作的嘛？
你先进园工作，
你一早应该知道这个福气。
那一早就应该知道这福气。
但是你在发牢骚，
但是他在发牢骚，
反而在后了，
反而就在后了。
那些后来入来做事的工人，
那些后来进来工作的工人，
心欢喜，
他满心欢喜。
我真的觉得好了，这个原主真的对我好，
他们觉得 很高兴，很感恩。
他反而领受到这个福气，
他们反而领受到这福气。
是不是后来的反而在前面？
是不是后来的反而在前呢？
所以主耶稣这个比喻，
所以主耶稣这比喻
对我们来说很大的警醒来的，
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大警醒。
阿们
阿们，
我们现在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我们现在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那这个就是我刚才我们打出来的，
这就是刚才的打出来的。
我盼望大家用一个祈祷的心灵，
我盼望大家用一个祈祷的心
慢慢来唱这首歌，
慢慢的来唱这首诗歌。